Good morning. I invite you to turn your Bibles with me to chapter 9, chapter 9 of the book of Daniel.
请和我一起翻到大以理书第九章。 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查考但以理书。 我们看到了但以理所立的好榜样。 也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意象。 还有但以理三个朋友坚固的信心。 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权柄，认识到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要信靠他，也要在他面前谦卑。今天早上。 我要以但以理的意象，以及关于末世的预言来结束但以理书的讲道系列。从下个主日起，我会开始和大家一起查考使徒约翰的第一封书信。 末日时代的预言是一个很精彩的课题。 在教会的历史上，神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对于末世预言各有各的看法和理解。 虽然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的真理应该要，我们应该要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但是关于末日预言的这个真理，并不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一个。 根本的真理，所以这个关于末世的预言和意象，应该以爱心和谦卑的心来讨论。 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他。 如此说过，我们应该以爱心，以基督徒的爱心来和愿意讨论的心来看这个关于末日的预言。 所以，今天 讲到结束以后，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同意我的对于这个意象的解释和分析，但是我希望你们会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为基督再来做准备。那现在让我们开始来看关于末世的这个意象。首先我要谈的是意象和末日的王。从第九章24-27节里，我们看到了70个七的意象。70个七是神的百姓的历史，以及未来的预言。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其中一个梦，他的梦里他看到了一个大象，一个塑像，就是有这个塑像的头是金的，而他的身体和脚分别是银铜和铁钢铁，就是然后我们学到这个像分别代表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希腊和罗马。那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意象，以及大尼里他所做的意象，这两个意象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预言了关于历史的发展。那这些意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通过这个70个七的意象，神给了我们应许。神的应许，神在这个意象里所给我们的应许有两层的意思，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关于罪，第二是关于义。第九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这里有五个
sixth infinitive verse there. Now, first set of infinities describes of God's promises.
这些经文里面有五个。
First, God promised to restrain Israel's sin of apostasy. One story or in the future.
可以说是行动，就是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第一个是止住罪过。这个意思就是说罪过本身会结束，而人不会再与神对抗。第二，除尽罪恶。这里神应许说他会审判。这里的意思是神会除尽罪恶，那以后神的百姓就不会再犯罪了。第三，除尽罪孽。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赎尽罪孽的工作在2000年前就被基督耶稣完成了，因为他降世钉死并且复活。那第二个应许是关于义。二十四节里的第四个就是引进永义。这个引进永义的意思就是永远的公义，神的百姓以后将会是会有永远的公义。接下来是封住异象和预言。这里的意思就是预言的完成和实现。就是到了末世，预言和预言都会成真的意思。最后一点，并高至圣者。这个至圣者的也可以做至圣所的意思，就是圣殿。所以以后圣殿会 圣殿会被高，就是被祝福。所以这些就是神在七十个七的意象里的应许，分别关于罪和公义。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七十个七的过程。七十个七的意思，一个七是指七年，所以七十个七总共是490年。在但以理的意象里，七十个七分别分成七个七、62个七和一七，所以七个七就是指49年，62个七是434年，一个七或一七之内就是指7年。这里是29章25节到27节里面所提到的。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所以七个七是从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被传下的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公元前445年，波斯王亚达薛西他下旨让尼西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城墙。七个七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历史上事件在尼西米记2章1到8节可以看到。9章26节，但以理书9章26节，我们看到62个七。这里的受膏者就是指弥赛亚或者基督耶稣，他被剪除的意思就是被治死。弥赛亚是为了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他自己。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或经历，我们可以从旧约诗篇和以赛亚书里看到。耶稣基督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而死，而是为了世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而死。那最后一个七就是一七之内，在27节里所说的，这七年是指大灾难。或者雅各遭难的时候， 这个二十七节所提到的王，不是指基督耶稣，而是指末日的王，或者敌基督。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以这里的王是那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从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王的他是怎样的一个王，他的身份是什么。那请和我翻到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基本上对于这个末期的王有三种看法。有些人相信这个王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哥伊王，他是公元前175到164年的叙利亚王。又有人认为这个十一章但以理书十一章所提到的王是代表罗马帝国的所有的皇帝，就是大概公元前二十七年到公元后四百七十六年。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王代表的是还未来还没有来的敌基督，他代表的是一个人。我们从启示录十三章可以看到关于敌基督的记载。就我之前提过，虽然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不应该在教会里面争辩。如果你相信你的看法和我不同，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欢迎你来到这个教会。好，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这里提到了这个王的罪恶，十一章三十六节说王必任意而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说这个王是大罪人，是沉沦之子。所以这个王是不惧怕神，不敬畏神的。他是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11:37，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所以这个王是大罪人，他也是亵渎神的名的。他自高自大，把自己当作神。38-39，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所以这个王他会有很大的权柄财富。他也会把自己当作神，让万民来敬拜他。这个王他也会征服各国以及以色列。40-44，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41，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请赴。42，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所以在这里，天使对但以理说，各国会来攻击这个王，但这个王将能够征服这些来攻击他的。虽然这个王他能够征服各国，但是最后他将会被毁灭。我们从44-45可以看到他的结局。44说，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45，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 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主要说的是这个王，末日的王，虽然他会得到很大的权柄、财富，但是他的这个荣耀是短暂的。至于他的结局，无人能够帮助他，他会被毁灭。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但以理书十二章关于末世的艰难和审判。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里告诉我们说，末世的艰难是前所未有的。根据保罗在这大艰难开始之前，属于神的基督徒会被接到天上去。所以这里的大艰难指的是以色列受到逼迫而全世界经历灾祸的大灾难时期，这个大灾难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大灾难时期也叫雅各遭难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历史是充满艰难和灾祸的，从以色列国被古代帝国所逼迫欺压，耶路撒冷城被毁，到罗马天主教的逼迫，以及一直到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大屠杀，以色列人似乎一直都生活在艰难里。但是在但以理书这里所提到的大艰难是前所未有的，是比以前所有的艰难还要大的。那虽然以色列国会面对如此大的艰难，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守护者，就是天使长米迦勒。虽然那时代艰难，神必拯救。我们看十二章一节的最后一句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所以不管犹太人经历多大多苦的灾难，神都必拯救他们，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说会拯救所有他是他的子孙，而是说神会拯救所有和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的人。所以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神他必拯救，所以所有信靠他依靠他的人，这是神所给的应许。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关于末世的审判。十二章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的复活得生得永生，这里所的意思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信主的信耶稣信神的人都会复活并且得到永生，但同时也会有复活并且被定罪的。所以这里有两种复活，一种第一个是信徒的复活，第二个是非信徒的复活。信徒复活得永生，而非信徒复活被定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以后都会复活并且活到永远，但是信徒会得永生，而不信的则会到地狱去永远受罚。这个是永远的永恒的。天堂是永恒的，而地狱也是一样，所以非信徒和罪人他们必被审判定罪在地狱里受永远的惩罚，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相信 圣经里说的永远，就是永远的地狱的火，地狱的惩罚是真的。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得奖赏，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里封闭的意思就是盖上印，在古时代王或者官，他们会在文件上盖上印，带这个印代表了他的权柄。可是为什么但以理要，为什么天使告诉但以理说要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呢？因为将来会有一天，但以理的预言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但以理的预言要盖上印，要保留直到末世，因为在末世的时代，许多人会研读这个预言，并且知识增长。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下的后半段说，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在这里的意思很可能是在大灾难时期，人们会重新来研读神的话，他们会对神的话产生就是兴趣，或者有心要研读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从但以理书九到十二章 看到了关于末世的时代，关于审判和关于义人的奖赏。那我们看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要积极传福音，第二我们要等待这些事情。让我们同心祷告。
The lessons that we learn for the life and testimonies of Daniel and his three friends. Above all, we thank thee that we can learn from our precious Savior, our blessed Savior, who has set us the ultimate example for us to imitate. Father, I pray that these Bible prophecies will not make us proud or boastful, but will make us humble and be ready for thy return. I pray that you will also work in the hearts of men, especially in the men and women who still do not know thee as their Savior. I pray, O Lord, that your Spirit may go out to convert them and grant them a new heart, Father, so that they may come to the saving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